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一至十二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然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这几天大家都听到世界各地的地方都非常温暖，对吗？我们都知道有战争，我们都知道国与国之间都有很多很多的没有和平，人的心里面都是非常非常的忧虑。在我侍奉的单位是远东广播，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在中国大陆在全世界播用收音机电波播放上帝的救恩，神的恩典，神的话语，神的救恩。但是呢，我们在乌克兰，我们远东广播也有八个电台，其中集中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 Kiev， 这是他的首都啊，首刀还是首都啊？首都对吗？首都啊，在过去这几天呢，其实在上个月了，这个乌克兰这个地方呢，一直来虽然是都是脱离了这个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它是独立的。但是一直来在这个乌克兰也有不少的俄罗斯的居民以前都是俄罗斯人，也有很多都是乌克兰人所以有不同的民族在里面。所以在过去呢我们的电台呢有些反对基督教的，这个我们说是这个捣乱的分子也把我们的电台炸掉了在过去我们在 Kiev 的这个电台毁了我们的其中一个同工也在这个上期的这个动乱中他丧生，被逐劫去这一次呢来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跟乌克兰的战争呢最受打击的就是这个我们的电台的首都这个地方 Kiev 的这个地方我现在播一段短短的一分多钟的短片，这是前天我们的同工在乌克兰的地方他们在这个战乱当中他们的躲避 报告我们有关于俄罗斯的情况，也报出来让大家了解为我们这个工作祷告。到今天虽然是是在开战，但是呢到昨天晚上还在电台还继续播出这个神的话语所以还没有停我们常都说我们的同工也没有离开但是就是有一天，总有一天，还有一天，他们都要争取这个机会播放这个神的恩典，继续收音机，就是在乌克兰这个地方。麻烦你播这个短片。刚才这一段的短片呢，拉维同工啊，这个男的是在大约六个星期前加入远东广播，在乌克兰的这个地方啊，所以他们是我们最新来的同工但是现在就发生这件事，所以我们邀请大家好的为这个工作来祷告我们在乌克兰大约有20多个同工这位刚才的这个女的跟她的孩子啊，据我所了解他们在昨天已经离开了这个乌克兰，但是留下她的丈夫，因为你们都知道这个乌克兰是不允许18岁到60岁之间的男的不可以离开国家，要全民皆兵所以他现在还是在乌克兰当然有相当的危险呢我们都看到这个战事非常的严厉昨天晚上他们的一条最重要的油管这个 pipeline 已经被炸去了所以大家都为这件事非常紧张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今天我继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是约翰福音。在还记得上一期我在大家当中的时候是讲到约翰福音的另外一段，这是第八章，还记得吗？约翰福音第八章就是讲到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第八章是讲什么吗？约翰福音第八章就是讲到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这光要照亮我们的生命，还记得这件事吗？只是跟着这个第十一章呢，就是讲到另外一段，就是耶稣行最后的一个神迹。耶稣行最后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拉撒路的复活我们要了解这个约翰福音这卷书呢，跟其他马太、马和路加都有点不一样，所以在四福音里面呢，这个 Synoptic Gospel 呢就是我们说父类福音，就是互相对照的福音是三卷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但是约翰福音不属于这个父类福音国语是父类福音，我不知道怎么念这个字了，但是它意思就是它是另外的一卷书，不是属于前面马太、马克、路加的这个 system 这个系统里面虽然记载的有几个地方都是有 cross reference 有比较，但是重点呢，约翰福音是很特别的一卷书。那如果你能够在之前呢，如果我们从头开始看呢，你看到约翰福音把这个重点呢，都是放在耶稣基督这个他的神圣的这个方面还记得约翰福音前面第一章，我们知道有讲到施洗约翰，对吗？施洗约翰来了，他来的目的是为主预备他的路，还记得吗？这是约翰所做的，施洗约翰所做的。若果没有耶稣的出现，他所做的都是白费。因为约翰他所做的都是为主耶稣来预备的。那如果我们看由第一章、第二章开始，第二章就是耶稣在这个行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这个婚宴里面，扎伯龙的婚宴里面，把水变为酒了，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所有的酒都用光了然后这个仆人来问玛利亚 哎，我没有酒了。玛利亚就说你找我的儿子啦，他就找找找耶稣了。耶稣说关我什么事？就是这样的回应了。后来呢，耶稣就是把这个大缸的水变回酒。这个大缸本来就是不是用来装酒的。这个大缸，如果你要去到这个今天去这个圣地的时候，你肯定有这个导游肯定会带你去看看。这个我们认为这个应该就是耶稣变水为酒的这一家人，因为他的 basement 他的楼上呢放了好几个的大的水缸啊。这个水缸我看哇，这么大的水缸用来装酒，有这么多人来喝酒嘛啊。但是原来这个水缸呢不是用来装酒的，是用来装水的。为什么装水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呢，他们住的地方呢，都是比较中东的地方呢，都是很多都是沙漠地方了啊，都是很多他们穿的都是我们今天说是这个 sandals 啊，所以呢，他们脚一般都是很壮的，所以他们进别人的家的时候，他的仆人会出来替他洗脚。就是用这个缸里面的水来替他们洗脚的，所以呢，这个缸里面装的水呢，也不是非常可以喝的水，都是一般的要来洗东西的水，所以这个大水缸。但是耶稣呢，就用这个缸里面的水把它变了酒，而这个酒呢，也是最上好的酒啊。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婚宴里面所有要用的都用光了。所以用来交付这个客人的这个婚宴客的酒都没有了啊。但是在尽头没有的时候，耶稣他的出现就把整个的非常尴尬的处境改变过来啊。所以在第二章我们看到，耶稣如果没有出现在这个婚宴里面，这个婚宴就显得非常的尴尬，也没有意思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章看到Nicodemus 尼哥底母来看耶稣，问要看神的国。耶稣说：“你如果不重生，就看不了神的国。”如果尼哥底母没有遇见耶稣，他也不懂什么是重生。那你这样看下去的时候，你发觉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他打水的时候是中午的时候，还记得吗？要遇见耶稣，耶稣把说：“我就是活水，我就是活水。你渴的水，渴了我的水就永远不渴。你渴世上的水就渴完之后还要再渴，但是渴我给你的水是永远不渴，因为我的水在你生命里面永留到永生。”所以你看到一二三四的四章，然后到第五章，比斯大池这个。这个坛子，这个我们说是躺平的坛子，他28年躺在哪里的这个坛子他遇见耶稣，耶稣没有告诉他是耶稣啊，但耶稣就是你要起来走路，他就起来走路了。28年躺在地上，遇见耶稣，他的生命改变过来。如果没有遇见耶稣，他还是撒本圣人，都是躺在哪里。也许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应该有50岁左右了，就是痰已经痰了28年，除非他是一生出来就是痰了那就是说28年呢，就他应该是30多岁了，我们不知道他年纪有多大，但是呢，这个痰子没有希望，完全要连吃饭走路都没有办法，都是有人抬他的有人来。可能是他的爸爸妈妈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有人服侍他。但是他遇见耶稣之后，整个人就改变过来然后到跟着的这个第七章，就是耶稣说他是活水渴了我的水就不会再喝。然后第八章我上次说他是世界的光所以你看整个约翰福音一直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每一件事都是迹象一件事，迹象就是耶稣来的时候社会改变，耶稣来的时候社会把一个绝对的绝望，没有盼望，无论是婚宴没有酒，无论是这个坛子坛了28年， 无论是刚才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一个犯奸淫的女人，生命对她来说是没有盼望，她连现在自己的老公是谁她也不能够没有把握。所以在人是没有完全绝望的时候遇见耶稣，耶稣就把整个人的生命改变过来。我们从这一点呢，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所有强调的到底耶稣他的位分是什么。他不单只是有神的儿子这个位分，他更加是改变人生命的这个权柄。所以到这个第十一章，这个拉撒路就是他最后一次的四福音里面介绍的最后一件的神迹，就是他真的能够把一个死人来复活过来。对拉撒路来说他死掉了，对玛利亚来说他的弟弟死掉了，没有希望了就是最没有希望的时候就耶稣改变了。那你要留意呢，在前面我刚才说特别在第七第八章里面呢，都是讲到耶稣，比如说第八章他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这个犯奸人的妇人要这个法利赛人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他试探耶稣，还记得上次我讲的耶稣说谁没有罪的就拿石头打死他但是没有人拿嘛，因为所有人都犯罪嘛那耶稣跟着说我是世界的光，里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祝棚节的时候。为什么祝棚节的时候耶稣突然间跟他们说我是生命的粮，吃了我的就永远不会饿，就有生永恒的生命。为什么第八章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为什么现在他又说我要，其实他是不是为了要使拉斯路复活了我们跟着下来我会跟大家解释这段经文重点是不是放在拉斯路复活里面。还有其他重点吗？还有因为前面我刚才说到第八章到第十一章相差的时间不是太长的时间，因为第八章的时候还有四个月时间他就要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所以第十一章在跟着下面应该是大约不远之后是第十一章一直到十八章左右呢，你就看到耶稣要受这个十字架了。所以这个时间呢，第八章跟十一章是比较很短的时间，所以应该就是这个祝棚节之后。那耶稣在祝棚节最后的那一天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在祝棚节最后的一天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为什么我是活水，第七章里面说我是活水，永流都永生。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明白在那个时候祝棚节是一个很盛大的节日祝棚节的重点是在最后一天，因为祝棚节是纪念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那个时候神怎么样带领他们，怎么样给他们有云柱火柱云柱火柱对吗？云柱火柱我又学了一个生字了云柱火柱在这个整个旷野的四十年的日子里面，神就是这样安排，还有玛拿来给他们生命的粮。然后在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之后，他们有圣殿了，他们不用在这个旷野住的这个帐篷了。所以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建造了他们的圣殿，所以就为了纪念他们四十年的这个非常流荡的日子，神怎么样安慰他们，怎么样为他们安排，给他们有光带领他们的路，给他们有吃，有玛拿吃也有云就是有雨水，让他们可以继续这四十年的时间，所以纪念这件事。所以在这个祝棚节第七天的时候呢，就一个特别的日子。那在这个祝棚节的七天呢，每一天的早上呢，这个祭司，这个大祭司就会带这个以色列人到早上到这个西罗亚池，还有到这个西伦基去拿水。为什么呢？拿水拿到圣殿，圣殿里面呢有两个斗，然后呢他们就把水 倒进这个斗里面，然后这个斗呢就这个好像我们英文说是 funnel， 你看到这个斗吗？上面就有一个手动就把水流下来。那这个流下来的水呢，源源不绝的流，就好像他们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上帝降雨给他们，这个漏斗就是好像雨水，让他们纪念这件事。七天的时间都是这样，然后到第七天最后一天的时候呢，这个晚上了，这个圣殿里面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烛台，要点光点亮这个烛台，所以整个圣殿呢都光辉，非常的荣耀，都是荣耀上神的恩典，神的光啊。那但是到最后这一天呢，这个祭司呢就最后完了，祝棚节最后纪念神的恩典的这个日子纪念完了，所以呢，他们就继续去把这个灯，烛台上面的灯都关掉了，所以本来是非常非常的光亮的圣殿，那个时候呢，就恢复晚上的黑暗了，然后这个漏斗里面的水也漏完了，所以也不再加水进去，所以水是代表一个人能够喝的，神给人这个雨水，让他们能够在旷野可以生活的，但终有一天这个水会流完，总有一天这个光会熄灭，就是在圣殿里面都是一样，因为你还记得在第二章里面，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说，这个殿我要毁灭它，还记得吗？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还记得这些说法吗？这个在迦南地里面他们建立了他们的圣殿，所罗门的殿，但最后七十年之后就毁掉了，还记得吗？提多将军毁掉了圣殿。所以在人以为每一样也每一样东西都是可以，对我们来说吃的食物永源源不绝，你有没有为今天吃什么东西担忧啊？没有啊，因为又不是问题啊。你有没有发觉我们有一天会没有水呢？当然不会了，北温这么大的水塘可以足够我们喝完我这一生了，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个都是源源不绝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耶稣也告诉我们，终有一天这些都会没有，唯有我才是真正给你们可以存留到永生的。喝了我的水，生命的水永远不渴，吃了我的肉永远不饿。我给你的光是生命的光，大家明白吗？所以约翰福音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呢，就是耶稣他的位分不单只是我们认识的这个耶稣不但只是拥有神的是吧，神的儿子的位格，他本身也是神，因为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他能够给人一个永恒的生命，那这个是最重要的重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这个谁将拉撒路的复活呢，你就看到在这一点里面，耶稣藉着这个机会来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也许我们一直以来都把这个重点放在拉撒路的死，他的复活。但是我看看，当然我们看这段经，刚才这段经文呢，本来应该就不是一节都是二节的。其实这个如果我们要念这个经文呢，应该是第一节到五十七节，但是这个太长了啊，念完之后我都没有什么时间讲了。但是这个重点，我希望跟今天看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第一个角度就是从圣经里面一般人来看，这个角度是怎么样。第二就是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他到底要藉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藉着这个神迹，最后一个神迹来告诉我们，到底要我们认识一件什么真实的事。在刚才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拉撒路复活里面，一开始就是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呢，叫拉撒路，他就是马大玛利亚的弟弟了哈。但是在之前呢， 在之前在第十章里面最后呢那一段是说什么呢？就是犹太人对耶稣的拒绝，犹太人对耶稣的不相信。因为在第十章里面呢，就是说到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受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然后就教训他说，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什么时候，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这句说话好像这个犹太人非常的谦卑来到耶稣面前，到底你在这里吵了跑来跑去，到底你是谁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基督就不是一个明星了，基督是受膏者他是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带来盼望的这个，如果你真的是基督那就告诉我了，对吗？他是这样说吗？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吗？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所讲的是这些犹太人也是一般的普通的居民说，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快点告诉我如果他们真的是这么单纯那就真的好事，你说那好啊，我告诉你我就是基督了，你信我了我就给你有永生了是不是就是真的这么简单呢？在第十章里面的发觉不是这样因为耶稣回应他们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是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即使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一定肯定相信我。耶稣在这里说，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已经告诉你我是谁我已经告诉你我是基督，基督的原名是什么意思你们都很清楚，你还要问我是谁，还 blame 还投诉我说我不告诉你们，我告诉了你们你们也不信，那到底你们想怎么样？还记得 这个回应是这样的。所以看来这个犹太人真的好想真的好了他来了，因为我们今天看耶稣基督这四个字就好像一个名称，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肯定知道什么是耶稣基督，什么是受膏者的意思，什么是带来他们盼望 的意思，这个救世主的意思他们肯定知道，但是他们还要问，也就是说我告诉你你也不信所以到后来呢他们要用石头 打死耶稣，耶稣说为什么你要用石头打我我告诉了你我是谁，你还要用石头打我，但是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他们的回应说，我不是为了因为你是基督这个原因打你，而是你 blasphemy 你是亵渎亵渎亵渎神的名因为你违谤你得罪了我们神的名所以用石头打死你但是因为他们把神跟耶稣没有办法放在一起嘛，因为对这个犹太人来说耶稣只不过是个人你这么说没有问题，你说你是什么都没有问题，你说你是救世主也没有问题，我不用石头打死你，但是如果你说你是跟神同等的我就要打你了，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神是谁他们神是亚伯拉罕雅各对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你说你是跟这个神同等所以你这样到今天今天犹太人你问一些犹太人 我自己的姐夫他是犹太人，典型的犹太人他到现在他都是相信肯定的相信犹太教，但他们信的犹太教呢也是信的相当的非常马虎的很多犹太人都说他是犹太教人，为什么呢？他每个星期 都去这个synagogue，这个是 Oak Street， 你记得 Oak Street 在19街那一个很大的犹太会堂，他们都去因为犹太会堂对他们来说不单只是个敬拜的地方，还是什么？是他们的 community center 吗？我们现在也去 community center 但是我们的 community center 里面，如果也放了有一些这个观音佛像也说我是佛教徒我去，因为我去这，不是你是去玩嘛，去打球嘛他们都是一样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信仰，谁是我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的神。耶稣是谁？他是先知，他是个老师，他是个智慧的人，就是这样了。你怎么说你智慧没有问题，我不会打你，但是如果你说你是神，你跟神是同位的，那我就说你是亵渎神的名。
是为这个缘故吗？所以呢，耶稣就离开他们，耶稣又往约旦河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所以呢，耶稣离开他们，因为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他。但是他们知道耶稣是谁吗？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耶稣的名字什么吗？他们都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他们来说，都只不过是个名字。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都耶稣基督这四个字都是朗朗上口的。神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我们太 take it easy 把这个名字。但是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他到底真正的是谁。那在这里呢，因为对玛利亚马大来说其实他们三姐弟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是最小的，所以他的弟弟他们都是耶稣很有好的朋友。所以对耶稣来说呢，除了他们是神的儿女之外，他还是耶稣很有好的朋友。所以在刚才念的这个经文里面， 你看到在第三节里面，他姐妹他叫马大玛利亚就差他两个一些仆人去见耶稣了，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倒了。他特别的说是他所爱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对拉撒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真的。耶稣也对这家人呢要非常常常的纪念他们，这个也是真的。所以对马大玛利亚来说呢，他叫这个仆人去叫耶稣，但也不是告诉他拉撒路病了这么简单，就是希望耶稣快点过来医好我的弟弟拉撒路，对吗？他因为耶稣在哪个时候常常在哪一带哪个地方行他的神迹等等。那在这里呢，耶稣就说好，我们就告诉他的门徒，好了，我们就去了。然后就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因为这个就是拉撒路的地方了。但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耶稣的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要去吗？这里很奇怪了，这里有下面一句说话，这是耶稣回答。你看看耶稣回答，刚才如果你有你很小心听刚才念的 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发觉耶稣所讲的这句回应了，真的我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东西，对吗？因为那个时候门徒问耶告诉耶稣，不要去啊，哪个地方的人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你，因为在前面的时间里面 就发生这件事，你还要去吗？耶稣怎么回应啊？如果是你怎么回应？不怕，我是神的儿子，不怕，我可以行这个神迹，不要怕，这个神的意思是会这样吗？那耶稣的回应呢，真的让你如果再问 你还记得耶稣怎么样回应吗？念给你听啊，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天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是这世界的光，这世上的光。哎呀，我叫你不要去啊，你怎么为什么说有十二小时啊？我都知道有十二小时啦，为什么突然间说在白天 走路啊？然后跟着他说，越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完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很奇怪，耶稣的回应也是非常奇怪，他说拉撒路， 你发觉整段的经文里面呢，耶稣没有提到拉撒路死了，他没有这样说，来来去都是说拉撒路睡了。然后呢，他的门徒说，主啊，他若是睡了那就好了。然后耶稣就拜拜了，告诉他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哪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这里就说了，耶稣说拉撒路死了，在这里就开始出现这个死了这件事。但是之后耶稣到这个跟去到这个拉撒路的家，跟马大玛利亚在对话的时候，也是说他是睡了，也没有说他是死了。 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清楚，在耶稣的理解里面，拉撒路从来没有死。为什么耶稣这样回应呢？他就不睡了。但是那你要留意了，就是呢，在这里呢，耶稣呢就在知道这件事之后，他过了两天才去的，他还在那里留下来，留了两天的时间，到了时候到了，知道拉撒路还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那从耶稣知道拉撒路病了，要后来当然有人继续去告诉他了啊。到他后来知道拉撒路死了，这耶稣还在这个还在家里面留了两天才启程到拉撒路这个地方啊。所以加起来总共就是有四天。其实耶稣如果知道拉撒路病了，立刻就离开，立刻就去了，就省了两天的时间。还明白吗？因为耶稣刻意的留了两天不去吗？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留了两天呢？然后他就说，我做这件事是为了神的荣耀。你留了两天有什么神的荣耀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时候呢，他们的 culture， 他们的他们的民间的信仰是有点关系的。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死了，四天之内他的灵魂还是在他的身体附近徘徊。一个人他死了，但是四天之内他这个灵魂没有离开他，这是他旁边。但是四天之后呢，这个灵魂就走了。所以四天来说呢，如果一个人死了四天之内，他还有机会，神迹也好什么也好，他还有机会可以复活过来。但是四天呢，所以这个马大说，我的弟弟他肯定臭了，就死到一个地步是完全没有希望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刻意的要等四天才到，明白吗？所以他说，我要将这件事做这件事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是在人完全没有希望，完全是绝望的时候，神的神迹才彰显出来。如果不是这样，就说神哪里有神迹啊？这个是正常啊，他的灵魂还没有走，他的灵魂还是在附近，他人间在走回他的身体里面。大家也看到不少的这个新闻报道了啊，很多时候都说有个病人病死了，但是呢，他发觉他的灵魂离开了自己的身体。你有没有看过这些新闻？新闻常常都看了啊。李文文梁彦成博士他自己也说，他自己的灵魂也离开他的身体啊。他常常讲这个见证，他说他自己的灵魂啊，灵魂出窍，灵魂出窍嘛啊。他说他自己飘出来啊，他看到自己睡在躺在床上啊。他真的是这样说了，我当然我相信他了，他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不会作假了啊。我们也看不少的很多的报告啊，新闻啊，这个医学杂志啊，都说有些人他死了，但是他自己的灵魂飘出来，然后再飘到房的角落，要看到自己的身体在这里。他们有些人还说，他甚至听到医生在对着他的 body， 他的尸体在说什么，这怎么，他就完全可以复述出来啊！啊，真的是有这样的事啊！但是呢，之后呢，你都看到。之后突然间有一个白光，这个白光说，你不要来，我把你送回去。于是呢，就怎么样了，就转回他自己的躯壳啊，躯壳啊，去身体里面，他就复活过来了。我们都听了不少这些，如果你不相信之后去 Google 打开看看灵魂出窍这些记载很多很多啊，看完之后你都不知道，哎，等到我今天睡觉的时候，我的灵魂不会浮出来，然后在天光之前我回去非常多这些记载啊。但是在这里呢，耶稣说是四天，因为在犹太人来说呢，四天这个灵魂就不在这里了，走了，飘到哪里去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肯定就不可以再回这个身体里面，所以身体就开始腐烂了，身体就有臭味了啊。 所以在这里的这个解释是这样的解释。那耶稣在这里呢，刚才说十二小时啊，什么这个什么意思？耶稣为什么这么回应他们呢？这个是有点意思的，就是他要去回去这个耶路撒冷啊，因为他是要去拉撒路的这个地方啊，伯大利就是拉撒路死的地方啊。伯大利离开耶路撒冷不远，有路六里路，不是太远的地方。他耶稣要回去这样，但是回去的时候经过这个犹太的地方呢，他就来的人就用石头打死他啊。但是耶稣说：“我还要回去，因为我是在白天回去，我不是偷偷摸摸的回去，明白吗？”就是如果我白天回去，这件事真的是神要我做的，要彰显神的荣耀的，我白天回去的时候，白天的日子有光照着我，我知道这个光呢，要留意啊。我上次也讲过，耶稣一直来所讲的光，不是你跟我眼睛看到的这个光，就是有生命之光，从神而来的光，要从神而来的光来保护，白天来照亮我的时候，我就不至于跌倒。大家明白吗？所以就是有危险，就是要用石头打我，我也不用怕，因为我是走在神的光里面。如果我偷偷摸摸的去，在黑夜里面，偷偷摸摸就是黑夜的意思了，黑夜的去，我就是没对神没有相信的心，不相信神能够保护我，因为这个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吗？我连荣耀神，神都不能够保护我了，怎么办呢？所以在这里呢，耶稣这样回应他：不要怕，我们就去。其中有一个这个 Thomas 这样的回应了。这个 Thomas 就如果我是耶稣，就打两个耳光了。他怎么说？去就去了，我跟你一同去死了。他真的是这样说吗？他不是说好好了，我们去了，我们跟你一同去死，也不是这样。他讲的是这个说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就是说：“哎，你这样说，我叫了不要去的，还要去，但是没有办法，你是我的老师，啊，去了去了，你要死，我跟你一同去死了。”这是这个意思，不是建立在信心上面，不是建立在做一件事是完成神的旨意的事上，而是看周围发生的事。周围的环境，我去要被石头打死了。哎呀，但是老师要去，没有办法了，我也不可以不去。还有其他的门徒吗？他们没有做什么。如果说你们去了，我不去了，那我就真的很惨了啊！他们十一个门徒都看不起我，所以他就说：“叔叔，我跟你一同去死了。”啊，这个意思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啊。真的去吃了这个第十七节了。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有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有六里路，好些犹太人来看马代跟玛利亚，要为他们送地安慰他们。马代听见耶稣来，就出去迎接人家 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面。玛利亚有些气愤了，因为明明我四天前我已经告诉你我的弟弟有病，重病，你还要在家待两天才来，现在他已经死掉了，死了四天了。玛利亚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至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留意了，这个是重点了，今天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在这里。重点就是无论是马大无论是玛利亚，他跟耶稣说这件事情，就说如果你能够早一点来，我的兄弟不定必不会死，因为你在这里，我对你有信心，我知道你来，你一定可以救活我的。就是现在好了，我什么办法都没有了，我知道如果你能够你做了，你一定能够叫我的弟弟复活，对吗？他是这样说吗？你留意一下，马太说他的心情就是，一方面我 complain， 我投诉，我你是我弟弟，我一家人的最要好的朋友，我叫你来你不来，还要待两天才来。好了，现在他死了四天了， 发臭了啊，你现在才来，算了算了，我都不计较了。如果你还现在你来了算了，我知道如果你能够行的，你一定可以叫他服我，对吗？他是这样说的。留意马代跟玛利亚的重点是在哪里？重点不是在于耶稣能够行，能不能够行神迹，因为他相信如果你来还有一线希望，你来我还记得有一次不要怪在马代玛利亚，我记得 我做牧师的时候，我教会有一个姊妹，她要节制，怎么说节制嘛，节制，因为她糖尿，所以她要节制啊。她心里面非常非常紧张，她是我的岳母啊，她要节制。那个时候她是70多岁啊，要在医院，要她说艾文，我是她女士了，当然了。明天早上我这个手术是明天早上10点钟，你可不可以叫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于丹白牧师来为我祷告祝福？我说当然可以啦，你是他的羊吗？我没有说你是耶稣的羊，我说你是于丹白的羊啊。你是他教会吗？他是主任，不是，他肯定要回来了啊！于是我打电话给那个时候于牧师是我的上司了，当年我是叫他教会做义务的同工。于牧师，我的岳母有一个请求，明天早上10点钟他要做手术，明天你可不可以8点钟早上来这个 Richmond General Hospital 这个医院来为他祷告，祝福他？他心里面非常担心。于是于牧师就说，Edwin， 不用啊，不需要，你自己也是牧师，为什么一定要我呢？难道你觉得我来有特别的功力吗？于是我就说，算了算了，因为一般我们都不会跟上司驳嘴这样了。我就告诉我的岳母，妈妈，于牧师说他明天有些事情要做，他说叫我替你祷告祝福。我也是牧师，他也是牧师，结果他是 senior 牧师，我是 junior 牧师你猜我的岳母怎么说？律师啊，我这里是牧师，但是当然要问最棒的那个嘛他讲的他的祷告比你的祷告灵验啊，在灵啊。有这件事吗？我没有听过。于是我就回复于牧师，我说于牧师，我的岳母说你的祷告，因为你跟我比较，你跟上帝近一点呢，我跟上帝距离远一点呢，所以你的祷告容易到上帝到神哪里去啊？那时候于牧师说哪会这样子，你们这些人就是有这个毛病因为我们做牧师的日子有功了所以我们在上帝比较接近了。当然我是比较上帝接近一点，这是我年纪比你大，我接近一点上天堂但是你叫他放心，不可以这样说其实马大就真的是有这一点的，有这一点点的心情耶稣你来，好了，你在这里，你行神迹，他一定可以复活过来。我们常常都是这样我们只有从马代的重点来看，最重要就是我的兄弟，我的弟弟可不可以活过来。你是耶稣也好，你是谁也好，不重要了，到现在这个地步你在就可以了。但是神永远都在我们心里面，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我真的我觉得于牧师说的讲的是真的有意思的为什么我一定要找主任牧师？不是因为我是 junior， 我不是妒忌他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相信神，这是在心里面坚固的相信，不是在于要执着 Edwin 正要执着这个牧师要执着那个 功力深厚的牧师来，他的祷告就更好了，更有效了。从来没有这件事，但是人所建立的信仰往往就是这样，建立在我们对某一个人，对某一个牧师有多一点的信心。这个信心其实是放在神的手里面。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回应啊？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然后他下面的最重要的重点呢，就是耶稣说那马太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了。马太也是很清楚啊，他也知道，他重点不是说他要不要将来复活，我要现在他复活，他现在他能够活过了是最重要的，将来能不能够永远复活，这个不关，不是不关我事，但是这个不是我最重要的。是真的有一天如果我的挚爱 我的老婆她离世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欢喜发了，好了，我的老婆终于 她走了，因为我知道有一天她一定跟我一起的，她有一天 总会复活吗？神的应许吗？我是她的，我们两个都是重生得救 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欢喜快乐了？不一定会啊，我们有盼望，但是我情愿他现在就复活。我们人的眼光就是放在现在现今立刻兑现明天后天将来的事，这个我知道会，但是我是要说验现在啊。耶稣一节来所讲的都不是现在的事，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现在第十一章，耶稣都从来没有这样说。他耶稣的重点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就永远不死。你是你相信这话吗？耶稣很明白地告诉马太，其实你的兄弟你的弟弟终有一天是复活。我迟了两天来，我是可以为了你们的缘故，因为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也说过这就非常非常难解释的。这句说法就是耶稣明白的告诉他的门徒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哪里就欢喜。这个中文的翻译真的，我觉得中文翻译真的有很有问题。他说我没有在哪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耶稣在讲什么东西？ 你听得懂这句说话吗？我真的我不知道是我的中文差还是什么了。你看看英文就容易明白一点了。耶稣讲 So then Jesus told them plainly Lazarus is dead， 他是死了。 And for your sake， 为了你们的缘故， I am glad I was not there。 耶稣这句说话，拉撒路死了是真的，但是为了你们的缘故，我英文就是 I'm glad that I was not there。 因为如果我当时在哪里呢，我肯定在哪个时候就行了这个神迹，对吗？那你们就看不到四天之后死得发臭之后他复活过来这个神迹的意义在哪里。大家听得明白吗？所以当马代玛利亚这样 complain 的时候，说如果你早一点来他就好了，他就不至于死了。但是如果他耶稣早两天来，耶稣真的行了这个叫他复活，你们就会说这个神迹没有什么啊，他灵魂还没有离开，对吗？死了两天他灵魂在这还在附近，不属于耶稣都可以啊。我刚才说你看看 Google，是不是这些人都是耶稣叫他灵魂进去啊？没有 很自然的时候他灵魂根本没有离开，所以他回去了这个不看不出是神的荣耀啊。但是在这里呢，耶稣说 I am glad that I was not there， It's for your sake， 为了你们要看到知道我是谁，知道我的权柄，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叫死人复活，唯有一个就是神，只有神才能够赦罪，只有神才能够叫死人复活。耶稣就是要在这个四天之后 才叫他复活，就要彰显他的神迹，他的权柄。但是耶稣是不是真的为了这件事呢？其实还有我刚才说是两个 perspective， 两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是从耶稣的角度来看，耶稣一直以来从来重点不是放在现今这个时代。我问大家，我想问拉撒路复活了，最后他有没有死？有没有？有啊，不是耶稣叫他复活过来他就永远不死啊。没有，我们看这些 medical report， 很多人都是灵魂回去了，没有死了，看走过的很光的 tunnel 这个隧道啊，然后有声音就说你回去，我差你回去，你还不至于死，他就回去了。这个医学记录很多很多这些事情，但这个人没有了，好了，站起来了。他最后有没有死啊？有，最后都有死啊。耶稣的复活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耶稣从来他不把这个重点放在现今世上，他行的神迹，他行的神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的名。真正的这个耶稣的权柄的重点是放在哪里的？就是要永远不喝，永远不饿，世上照亮生命之光，叫人有永恒的生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永远不会死。是不是永远不会死啊？当然了，在永恒里面就没有现今这件事了，永恒里面就没有有尽头的这件事，生命也是没有尽头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耶稣藉着拉撒路的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件事，这是我们的眼光是放在短短的这几十年，放在现在发生的事，放在指望耶稣你来就好了，我们有救了。但是我们应该更深一层，就是耶稣你来好了，我这个永恒的生命有保障，我这个永恒的盼望有保障。所以我们看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整卷书信里面呢都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当人到了尽头的时候，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的眼光还是放在现在这个短短的几十年的眼光，对吗？我们很多朋友都要面对生老病死，有些病得严重的，有些病得轻一点的。我不是告诉你，我搬大约4个多5个月前，我病得差不多要死啊。我还告诉你们，那天早上我的老婆见到我，你不能够洗澡，我说不能够洗澡，然后她替我量这个 pulse， 这个心跳180多，啊不是80多，不是180多。我的血压是185，我的血糖低到2.3，我连坐起来的气力都没有。你知道这个 血糖，你们都懂了。这个血糖如果低到某一个地步，我整个 body 就会 shut down， 这人就会过去了。因为血糖不可以太低，所以有人说糖尿病不会死于糖尿，血糖过高，血糖过高你不死，血糖过低你就会死了。所以我说哎呀好啊，我这个糖尿病应该没有问题了，我这是过高，但是哪一次就是过低。然后我坐起来的能力都没有，但是这个血压还是继续一直在升。所以他打电话到这个医生又放下去了，所以就打一个老朋友，他说立刻吃两个juice， 两个 box drink， 最好就是 apple juice， 因为 apple juice 的 sugar 比 orange juice 更高所以立刻靠了，然后这个血糖高提高到3.5，有这个人慢慢恢复过来。如果迟多一步，然后我的 body 就 shut down。但是我们最重要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不会想象没有问题啊，我的老公 Evan 你好好的，等你的血糖再 低到一度左右，那你就走了，没问题，你走没有问题，我不见一段短的时间，我又再见面了，哪个见面就是永恒的，会不会这样说？不会，我们都会说，你现在又立刻起来啊，医生，你现在把它医好，我的眼光都是这样的。一直到我们忘记了，原来神来的目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永恒的生命。我们要我们的眼光要注重在永恒里面，在永远里面。我还记得1985年的时候，当整个世界都是一片混乱的时候，有一首歌很有名的，你们也许都听过，明天会更好，有没有听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这首歌你就风魔香港啊，有国语的翻译，台湾、国内、香港，哇，每一个人都很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你知道它的内容是讲什么吗？它的内容啊，广东话的翻译比较更有盼望啊啊，原文的翻译不是原文的，原来的这最后这几句就是啊啊，哎呀，我塞到哪里去啊？他哦，在这里啊，他说，愿我拥抱你的梦，愿我拥有你的真面孔。你的真面孔是什么？你的真面孔真的很喜欢被人拥抱吗？我的真面孔不是这样啦，不要拥抱我的真面孔啊，你会失望的。但是这首歌就这样说了，让我拥抱你的真面孔，让我期待明天会更好。如果我们都拥抱别人的真面孔，那明天肯定不会更好。这首歌是1985年啊，哇，风魔的寒夜，你们都听过了，你们都知道有这首歌。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其他歌？因为这首歌很特别，因为这首歌在当时人心最沉重的时候，它带了给我们一个空空的盼望。因为我们这个口号是明天会更好。好了，38年过去了，今天的日子是不是比38年前更好？不是啊。今天的国家跟国家的矛盾是不是比38年前更和谐啊？没有啊。今天你在工作上拼搏是不是比38年前更加舒服啊？不是啊。只不过可能你今天的钱包比38年前多一点，就是这样。从来我们都不可以把我们的整个 的期盼建筑在一个空有的妄想里面。38年前，我们香港人好几百万人，台湾好几千万人，国内过亿的人，都把这个空的口号挂在嘴边，明天会更好。听听这首歌，带来一点点的回忆好吗？然后我们才面对今天。38年前干掉了，今天的眼力是不是比38年前小了一点啊？不是啊，今天眼力还是这样的喽。今天我们面对的混乱还比以前更混乱。唯有耶稣，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啊？因为人心里面已经没有了从神而来的光，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走向一个人没有办法改变的尽头，唯有人的心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的真正的面孔才可以有拥抱，才可以有盼望。你去拥抱一个没有神的人的面孔有什么好处？所以今天盼望拉撒路的这个故事带来给我们面对现实，面对今天，面对今天的时候，不是求今天有什么神迹，而是在今天我们找出永恒的盼望，这是在神的手里面，这是在基督耶稣的应许里面。好，我们低头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拉斯路的复活里面，我们看见就是主你的大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也许这个原因要我们知道，原来人的一生在尽头的时候，主你来到我们这里，就带来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让我找主永恒，找主你的应许，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我们真的看到每一处都看到主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